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求你借着今天这两段经文，你的话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年主耶稣基督受审，他忍受了多么大的屈辱，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主啊，让我们更深地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学什么样的功课。祝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这两段经文实际上是两个场景，两个审判的场景。它有两个审判的场景呢，跟当年的这个罗马的政权和犹太的这个当时他们所处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当时的犹太人，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受罗马的统治。那所以呢，他们呢就有两个政权的这个组织的形式，一个是宗教的组织形式。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呢原有的，那他们敬拜神，他们呢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生活，他们有他们的宗教领袖，那当时圣殿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有他们的公会，公会组成呢是由祭司长、长老和文士，也就是律法师，他组成的70人的公会，这是宗教领袖。那宗教领袖呢要定主耶稣基督的罪，所以才有第一篇我们看到的14章，在那里的审判啊，是14章53节到65节的审判。那另一个从政治方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罗马帝国凯撒他任命了巡抚来呢统管这个犹太地。所谓的巡抚就是这个省长啊，犹太人当时成了罗马的一个省，犹太地。所以当时在比拉多，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是比拉多呢做这个省长，做这个巡抚。从政治上，然后是代表罗马的皇帝来呢治理呢犹太地。所以呢，这个第二轮的审判呢，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然后呢来呢定耶稣基督的罪。那这两个方面，在罪里头我们看到来定主耶稣基督的罪的时候，有两样定了耶稣基督致死的罪。事实上呢，定耶稣基督致死的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自己做的口供，可以说他自己为自己做的见证，定了他自己的罪。在这里头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是说这些宗教领袖定义要致死他，别人来做见证，但做的见证呢都是假见证，都不相合，不一样，没办法定他的罪。所以只有他亲自来问他的时候，他自己交出来这个口供的时候，定了他的罪。那这两个定他的罪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的。所以从今天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呢要学习一个认识，对主耶稣基督对他定罪的这两点要有绝对的真实的把握，要认识。另外呢，我们从今天这个功课里头呢，我们要学习三个功课。从三个功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三个功课，我们主要看在审判里头所涉及到的这几个主要的人物。那一方面，这个主要人物里头我们看到是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公会的宗教领袖，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我们能学习什么功课。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从政治上的这个政治领袖比拉多，我们看到从比拉多这个在审判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我们看到我们能学什么样的功课。那再一看，我们看这个受审的主耶稣基督，他对受审整个过程中他的反应里面， 我们看，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学什么功课？所以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先呢看一个认识是要我们要掌握的。这个认识呢，要掌握，实际上是要掌握这两点，因为在这个审判里头，在定主耶稣基督罪的时候，有两个关键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在十四章的60节一直到呢62节，说大祭司起来在中间问耶稣说：“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因为耶稣这样的回答，大祭司撕裂衣服，还用说什么呢？还用找什么见证人呢？他说这个健忘的话了，他亵渎神了，因着这个他就是该死了。亵渎神的是要死的，这是在旧约的规定。但是在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受罗马的统治，他们还要呢有政治上的要对他的审判，所以他们从宗教上，耶稣基督说他是神，说他是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然后进一步讲到他将来要做的事情，因着这个就定了主耶稣基督的罪。所以我们要看到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时候是一个他向宗教领袖，事实上要也向呢当时的听他审判的人一个公开的宣告，一个公开的声明，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当写在这个圣经里头有这样的问话的时候，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是基督不是，也向我们读者，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是那当称颂者的是基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是当称颂者儿子吗？当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耶稣的回答也是来告诉我们，他是，只有一个我是 I am。 所以我们这样要把握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声称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讲到父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强调的一个方面的时候，在古代那个时候，父亲所做的儿子也要做，父亲要做这个救恩，儿子要成就这样的救恩，从这个意义上讲。然后呢，我们从这父亲所生的是儿子的话，我们更重要看重的是他是同样一个本质的，啊，同样一个本质，尽管位格不一样，但是他的本质本性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样理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同一样本质，他呢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作为这个作为神的儿子，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要进一步的预言了，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两件事情。他之前他预言了什么呢？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要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拒绝而被杀，被杀之后死后3天复活。在这里呢，他进一步预言之后呢，他复活之后他要到哪里去呢？讲到说什么呢？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要升天，而且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这是一个极尊贵荣耀的位置。父神、圣子、圣父、圣子，他们一同坐在宝座上，他圣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真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神。而且呢，进一步预言什么呢？说他而且要驾着云，在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进一步讲到他将来还会再来。其实在马可福音这个十三章里头，他已经呢预言，在末世的征兆里头，他已经预言说将来他会有以大能以荣耀的形象来再以荣耀大能驾着云降临，他还会再来审判万有。所以到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什么呢？他到耶路撒冷去被弃绝，他到耶路撒冷去被杀害，他埋葬，死后三天复活。我们也知道他已经升天，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全能者的右边，但他不是不管我们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有讲到呢，他在天全能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求。我们现在所盼望的是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既然主耶稣基督说的这些他都成就了，只有这一件事情我们还在等神的时间，他将来还会再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预备主再来，要活出主让我们活出的样子来，来预备主再来。但是我们要对主有这样一个认识，这里主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表明了，就是他要在父神的右边，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神，他是完全的神。其实我们在上一次课里头，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他的软弱，他极其的悲伤，表明他是完全的人，而且呢他完全的驯服神。他说这个苦悲是苦的，神是全能者，他可以把这个苦悲拿掉，但是呢不是照着他的意思，是照着父神的意思。他作为完全的神，他来是要担当世人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罪，所以他极其的苦痛，但是他又完全的顺服神，以至于呢他现在才祷告之后有了力量之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这时候他可以面对审判了。当面对审判的时候，他要坚持住他是谁。当面对审判的时候，他坚持住他将来还要做什么。所以这一点里头说，你是基督，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吗？主耶稣基督说我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时候，有一段最经典的一句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里头那个基督颂，在腓立比书里头第二章那里讲到的。所以说到呢，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在讲到他最初的时候，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谦卑，以致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本跟神是一样的，他却为了这个救恩来到世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神将他升为至高，又坐在全能父的右边。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在这里头耶稣讲到他是神，他要回到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是神，他是完全的神，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能来拯救我们。这两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点里头就是在这个回答，耶稣的回答里，我们抓住他是神，神的儿子，他是以神为同等的。这就是在三位一体的，就是真神的这个教义里面，关于呢圣父圣子他们的关系啊，就是他是那个本质里头是同一本质的，但是他又是不同的位格的，他有不同的功用的。那父神呢是呢计划这个救恩，那个圣子呢他是来成就这个救恩，他顺服，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受死顺服神的旨意之后呢，死后三天复活，又在父神的右边。 所以他不同的位格，不同的功用，做不同的事情，但又是同等的，又是一位神。所以这个呢，就求神，求圣灵呢来光照我们能理解。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讲到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因着他成就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他可以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头。那另外一点里头，比拉多的对他的问话里头，这就是从政治的角度了。从政治的角度的时候，这里呢就是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其实我们看路加福音里头啊，其实比拉多之所以问他这个问题，是因为宗教领袖呢已经呢跟比拉多呢提到了，就是他呢煽动啊，诱惑这个百姓，他呢让人呢不向那个凯撒交税，然后他自称啊是基督是王，这都是从政治方面，从社会安定的角度方面呢来呢向比拉多呢来控告主耶稣。那在这里呢，比拉多只问了这一个问题，因为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在当时罗马政权之下，只有凯撒是皇帝，只有凯撒是王，别人不可能是王的。所以你要自称是王的话，那就是犯上作乱，所以这是要有致死之罪的。所以比拉多抓住了这一个根本的问题，说就是问主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耶稣没有呢否定，其实呢他没有像说我是那样肯定，这是马可福音在这里的记载。其实在约翰福音里头，约翰福音的记载呢是非常清楚的啊。约翰福音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回答这个比拉多问了，其实问了两轮哈。我在这里为节省的缘故呢，我只就是讲了比拉多的第二问哈，第二轮，在37节，约翰福音18章的37节这样说，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见我的话。”所以他肯定他是王，他是基督，他是王。但他是这个王哈，其实他不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是这个王，他是神国里的王。因为在约翰福音里呢就讲到，他的国是不属这个世界的，他要属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不会被像这样被捕，受到奚落，像前面的这个被唾唾骂，然后受奚落，然后被击打。他要真是这个世界的王法，他不会像这样软弱，像这样无能的。在世人看来，这样一个基督怎么是这样软弱，这样无能的？但是他是王，他作为王，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属于神的国度的，所以他要把他的百姓带到神的国度里头。所以呢，这是我们要抓住呢，主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那位永远做王的。所以作为大卫的后裔，他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作为神的儿子，他是做王，他要做那个宝座上永远做王的。他就像今天我们诗歌唱到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是神国度的君王。因着他成就了救恩，所以神呢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万口当敬拜，万口当承认，万膝当跪拜，主耶稣基督他是王。所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里头，我们要抓住这两点，他是神的儿子。今天的这个经文，主耶稣基督亲自讲到我是，那他是呢那位将来做王的。所以 我们这位主是我们可以靠得住的。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要有这样的认识。那学三个功课呢，我想呢，我们是从宗教领袖比拉多和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我们可以学哪三方面的功课。那第一方面呢，从宗教领袖的身上呢，我们是要引以为戒的。我们不要硬着心呢，不听主的话，不看主的作为。以宗教领袖为戒，不听硬着心呢，不听神的话，不看主的作为。事实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是看整本这个马可福音的话，整本马可福音，我们会看到哈，其实宗教领袖一开始他就跟主耶稣基督啊有矛盾的。他一开始从第三章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就要预谋呢杀害耶稣的。他杀害耶稣的这个根本点上，我在这里其实不详细的展开哈，他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是呢要逐步的要定主耶稣基督的罪。这三个方面里头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他就开始对主耶稣基督有挑战了。哦，这个要不要守安息日，安息日要不要做工。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呢医治了病人，他对安息日呢有新的解释，他是安息日的主。然后呢那里有提到呢，就是他们开始商议怎么除灭耶稣。这一个角度就是说，对现有的神的认识，神的规定里头要有一个更新的认识的时候，宗教领袖呢不能够更新他们的思想，他们守住他们对安息日的认识。当主耶稣基督对安息日有重新的解释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这是一点，他抓住他们对安息日的认识。另外一个场景里头，在十一章那里头，主耶稣基督啊有讲到他们说，这个圣殿本来是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呢变成贼窝了。主耶稣有讲到他们说是看人的传统，然后废了神的道。他们因着这个也呢要除灭耶稣。就是说在他们宗教生活里头，他们把传统宗教的传统看得重要，即使这个传统已经废弃了神的道，当耶稣基督指出这个传统的问题来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他们要除灭耶稣。那宗教领袖里头还有一点就是讲到呢，所以你匠人所砌的石头要做这个将来的房角的石头。因为那里呢主耶稣基督讲了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在旧约里头，神派先知来警戒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不听，甚至把先知呢迫害先知，甚至把耶和先知有的是杀了。那神说最后呢派了他的儿子来，使众人可能的能尊荣他，结果呢他们还是不能接受。因着这个，他们呢又进一步又要预谋杀害耶稣。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看不到神在历史当中，神在他教会历史当中他的作为。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我们呢不要抓住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以为就是对了。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开放的心态。我现在对神的认识，我现在对某一个教义的认识，我现在对这个传统的执着有可能是错的。我呢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说要回到神那里。回到神那里就是说什么呢，要回到圣经那里，要以圣经为标准，回到神那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谁，圣经告诉我们神做了什么，我们要以这个为标准，要以这个为权柄，要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 否则呢，我们容易抓住我们自己以为对的事，我们可能就甚至定别人的罪，甚至不接纳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即使看到主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神迹，他的教导是这么的有权柄有能力，他们看不见，他们听不进去，他们硬着心就要置耶稣基督为死地，他们定义要杀害耶稣。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要呢抓住我们自己的认为对的事情不放。刘弗里牧师啊，他有这样提到，就是说为了耶稣，我没有一点是可以抓住不放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以法利赛人呢，以这个宗教领袖呢为警戒。那第二点呢，就是呢比拉多，我们以比拉多为警戒的话，我们看到呢比拉多呢，他在这里哈、啊、他在这里是就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妥协了真理。我们不要像比拉多一样为讨人的喜悦而妥协真理哈、啊、在这里我们只看这一处的这个经文里头，就是他审问之后，尽管他认为耶稣基督没有罪，但是为了呢众人的为了讨人的喜悦，他还是呢就是把他呢定了耶稣基督的罪。这个里头就是在最后一节里头，十五节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基督鞭打了，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很有意思的是，他释放了巴拉巴，巴拉巴的名字也叫耶稣，耶稣巴拉巴。这个巴拉巴呢，实际上是真正犯上作乱的，他是有革命起义的，然后甚至在起义当中他杀了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有这个宗教领袖挑唆众人说呢，要释放巴拉巴，要钉耶稣基督十字架。迫于压力，比拉多呢真的释放了巴拉巴，把真正犯上作乱的人释放了，把那真正的没有犯上作乱却真是将来作王的人要钉上十字架。如果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里头，比拉多的这个在审判当中的时候，神其实神给他一些机会，让他有一些看见的。比拉多的太太说，他说你要对这个人这个义人呢，不要这个下手做什么，因为他这个做梦啊，他真的为了受了好多的苦，他称耶稣基督为义人。然后其实主耶稣基督为他也做见证，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他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从真理来的人呢就能够听他的。然后比拉多那里说，真理是什么？他不接受这个真理。但是这时候当众人说要钉死他的时候，他就听了众人的，为讨众人的喜悦呢，把耶稣基督定了他的罪，然后鞭打耶稣基督，然后交给钉十字架的人。这是比拉多。所以在使徒信经里头有讲到呢，就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比拉多在这里头扮演了一个就是为讨众人的这个喜悦，然后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要以比拉多为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为了讨人的喜悦而不能坚持真理？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好像比拉多说的这个，我们要以这个比拉多这个什么为戒的话，这个太大了。然后具体这个生活实际中有哪些表现呢？弟兄姐妹，其实很简单哈。你在一个公司里，你的同事，你跟你的同事共事多少年，他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一起吃饭，你有没有让知道，哎呀，我这个同事，我的什么，他是基督徒，他会饭前做谢恩祷告的，这是最基本的。你有没有说让那个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愿意做饭前，就是这个饭前的谢饭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标志。 当然你在心里你可以默默祷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见证的机会。你的同事在这个公司文化里头，你可能你不能随便传讲基督，传讲公开贴着标签，我是基督徒，我在公开的我就是拿着喇叭喊，作为基督徒我在传福音，你可能不会这样，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至少你的公司你的同事里头知道你是基督徒，而且知道哇这个基督徒很好，而且在合一的时候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是不是说为了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基督徒的文化，我们就妥协了，我们不敢祷告，我们不敢在合适的时候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甚至我们在生命中根本就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那另外一点呢，最后一点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呢，我们呢要学习呢知道什么是可以坚持的，什么是不坚持的。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头，众人 说他好多的冤枉的话，实质上做假见证。这里经文反复的说他不开口，他不回答，他不说什么，只有到问到两个关键问题的时候他开口，他回答，你是基督当称颂者的儿子吗？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你要看到他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将来坐云有荣耀的降临。你是犹太的王吗？马克福音说你说的是。约翰福音说我是，而且我为这生而为他而来。这是核心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永远作王的，这是不能妥协的。所以他坚持住，而且他一旦坚持住怎么的，是要要了他的命的。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坚持，他被定罪，就是因为他被这样的坚持，他被吐唾沫，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坚持，他被受奚落，你是先知你说吧，你说预言吧，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坚持，他被鞭打，那个鞭打是很，据说是很厉害的啊，那个鞭子上都有拿着，就是有骨头金属就打上去，是很痛的啊。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坚持，他被钉上十字架，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最羞辱的一个刑罚，也是呢最残酷的一个刑罚，被钉上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有所坚持，他为他的坚持付上生命的代价，而且他愿意这样，因着这样他是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有所坚持有所不坚持的。就是讲到这个有所坚持有所不坚持呢，在彼得前书那里呢讲到呢，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啊。首先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受审的时候，对做他检，所以就是说冤枉他做假见证这些东西，他都一句回答，一句都不说，一句都不回答。他也成就了呢在以赛亚书里头对这样受苦仆人的一个预言，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呢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 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然后彼得呢在彼得前书里头引用这样的经文，用主耶稣基督啊这样的开口不言呢，然后鼓励呢信徒，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呢要这样效法主。彼得前书一章，不是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样说，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就是我们要因着犯罪能忍耐，没什么可夸的。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因着坚持真理，因着坚持行善，我们可能会受苦，我们可能会受别人嘲笑，我们可能会受别人冷落，我们甚至可能会受逼迫。但是呢，因着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我们可以坚持住。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通常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哪些事可以坚持的，哪些事是不可以，就不需要坚持的。那我想从神学层面和社会角度这个层面呢，从这两方面来，我只是指出一个思路来，我们自己呢去揣摩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在这里不多讲啊。在神学方面，事实上呢，你就知道有一些是不可妥协的。我们在神学教育方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可妥协的，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那不可以妥协的，我们一定要是抓住不放的，一定要坚持的。那不可以妥协的就是什么呢？好多，其实我们要是如果看我们教会会章的几点里头，那都是不可妥协的，关于呢三位一体真神的这样教义，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样的教义是不可妥协的，关于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唯一性的这样的教义是不可妥协的，关于人是犯了罪，世人都有罪，然后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样的教义是不可妥协的，这是不可妥协的。我只是举出一个例子来，还有一些啊，那还有一些可以妥协的，在神学教育上可以妥协的，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两头的，你是可以有这样认识，可以那样认识的，是可以妥协。我说两头是什么呢？一个方面就是说，在关于预定论上，对关于预定论上，神的学预定里头是双重预定还是单重预定？我这里不多讲，弟兄姐妹，你回去自己看神学的书，你就会知道，对预定论，它有不同的神学观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多，我们不知道，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另外一个，关于将来末世耶稣基督再来上，也有不同的观点。哇，耶稣基督再来会有大灾难，那个他的子民是灾前被提，是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耶稣基督再来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是无千禧年？最近那个应该弟兄姐妹，你要上启示录的话，可能快结束了。邱盼长老呢讲到这里头，启示录最后的19章20章那里涉及到千禧年的问题，那有不同的解释。那这里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明确，你可以就是说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后千禧年都可以持有，就是说你。这是可以妥协的，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多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你是前千禧年，我是无千禧年，你就把我定我的罪，就认为我不是你的弟兄了，不是的，一又就是因为这里是可以这样，神没有告诉我们很清楚，不是核心的真理，我们呢是可以妥协的，这是神学问题。另外呢，更实际的一个例子里头，就是说你是唱传统诗歌，在敬拜的时候唱传统诗歌，还是呢唱现代的一些敬拜的诗歌？我敬拜神的时候是举手还是严肃的站立？这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关键在我们的心，神看我们的心。所以这都不是呢不可妥协的。这是从我们这个神学层面啊，从社会层面上，我们更是要知道呢，有好多东西我们不是需要抓住不放的。从政治层面上呢讲，我之前有讲过，那你是选民主党，你还是选共和党？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是有不同的党派 这个观点的。有的人支持民主党，有的人支持呢共和党。但支持的原因不一样。但是不能因为他这样支持，他这样不，别人支持的，我支持共和党，别人不跟我支持的不一样，我就不把他当成弟兄姐妹了。甚至我心里不把他当成弟兄姐妹，这不应该。另外一些问题里头，就是当然了，我们知道党派里头对这个对两个关键，对几个重要问题议题上是直接又是跟我们圣经有关系的，一个是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一个是对待这个abortion 叫什么了，关于对堕胎问题上的，然后关于对同性恋的问题上 LGBT 问题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符合圣经的这个价值观的，我们要有所坚持的。对 LGBT 问题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绝对是不符合圣经的。关于同性恋，尽管它合法化了，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这是呢不讨神喜悦的。神是对认为这个同性恋是罪的，尽管它合法化了，我们也要坚持它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正具体对待有同性恋的问题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因为他不符合这个圣经，我就举着真理的大旗来定他的罪，来呢不接纳他。但实际的时候，我们还要接纳这些人，我们甚至要更好的来爱他，来关心他，在合适的时候指出，把真理讲明出来。啊，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们不是举着真理的大旗定这个罪定那个罪。其实同性恋的罪跟其他的罪也都一样，都是罪。我们不没有同性恋的罪可能，但是我们有其他各式各样的软弱，我们会犯其他的罪，这在神眼里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并不比别的，就是这个同性恋，如果我们不是没有同性恋的问题，我们呢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多少，都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我们要看清这一点。那关于堕胎的问题啊，这是生命的问题，生命尊严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在社会议题上还有几个问题，那最近就是比较明显的，要不要戴口罩的问题。那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教会里头要不要戴口罩，他们有纷争的哈。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那在学校里头，这头一段就有纷争。学校头一段就是我有一天送我们女儿去上学，然后呢。有一批家长就站在那个停车的场上，就反对戴口罩。那我跟 Sarah 和 Rose 讲的就是，我们戴口罩，我们要存在两方面，就是现在根据疫情的形势，如果这个疫情还有多数人，甚至多数的人戴口罩的话，我们就要戴口罩。那一方面呢，我们呢是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保护别人。所以这个不需要呢。不需要就是说我们抓住不放，非得你要不戴口罩我就把你怎么怎么地啊。另外是一个打疫苗的问题，要不要打疫苗。有的对疫苗打疫苗的问题他有不同的观点的，要打疫苗要不打疫苗，打疫苗的有打疫苗的他的理论他的观点，他做了决定。那不打疫苗的他有他对不打疫苗的这些观点有决定。但是每一种都有好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我要打疫苗我要不打疫苗，我来呢彼此定罪，甚至彼此争论不休。我们还是要回到呢最基要的东西上，在基要的东西上我们一定要合一。我们有这样一位主，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救我们，让我们呢跟神和好，要让我们呢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啊！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的时候，就要彼此相爱，效法主耶稣基督，有所坚持，有所不坚持。 那主耶稣基督不坚持的东西多了，主耶稣基督包容的东西都多多了，他只坚持了这两点，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王，他被定罪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效法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呢，知道什么是可以坚持的，知道什么呢是可以不坚持的。这样呢，我们在主里面事实上就可以呢，就是在这个世上跟弟兄姐妹和平的相处，没必要的纷争就可以减少好多好多。其实这三点都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方面呢，我要以开放的心态，知道我认为的东西，我抓住的东西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不坚持，要知道我自己的主见，我自己的看见，好，可能是错的。然后呢，我要知道我回到神里面，到神那里之后，我要知道，哦，我至少抓住了有些东西我是要坚持，有些东西我是不需要坚持的。那再一个另一个方面，就是我就是需要坚持的，我知道不可妥协的时候，当大环境大的文化背景下，当许多人都不是跟我一样有那个有必要坚持的时候，我要学习不妥协。这个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呢，我们实际操练、实际生活是需要操练的。愿神呢给我们智慧，愿神呢给我们力量，向耶稣基督靠近，站在主耶稣基督这一面，然后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合一的心，都呢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站在耶稣基督那边。然后我们就学习呢，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扶持，一起呢走呢，在这个世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活出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是何等样的人，竟蒙了你这样的恩典，我们是何等样的人，竟然蒙受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大爱，他舍身流血来救我们，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创造万有的主，宇宙的大君王，竟然这样顾念我们，为我们设计。天父，就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圣灵帮助我们，既然让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爱，圣灵住在我们的圣灵就激励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让我们真的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你就把那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